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好，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看到罗马书第十章，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每一天早晨的恩典都是新的，主，这是你应许我们的，主，我们也继续依靠你的恩典，求你恩膏孩子的口，恩膏弟兄姐妹的耳朵，使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得益处，也谢谢主，感谢赞美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罗马书第十章。那第十章呢，我给它一个标题，就是救人的福音。那其实第十章跟第九章还有第十一章是有关联的，第十章刚好是在中间。那我们第十章呢，看到保罗他这里又提到就是提到他对他同胞以色列人得救的心情。从第九章我们就知道保罗他因为圣灵感动，然后他对他的骨肉，对自己的同胞还没有得救，其实是大有忧愁，心里面时常伤痛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除了伤痛之外，在第十章我们也看到他怎么样来为着他怎么样帮助他的同胞，也能够同样进入到这样子的救恩当中。我们来看到第十章，那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救人的福音。好，那第一段呢，我把它分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第一节到第三节，好，我给他一个标题呢，就是保罗祈祷同胞得救。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预备来。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好，我们这里看到，哇，保罗他实在是非常爱他的同胞。我想这也好像在提醒我们，如果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那其实呢，我们心里面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其实要为我们的家人的得救来代祷。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段特别提到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像第九章里面所说的，他们也是上帝跟他们立约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救恩？其实第十章跟第九章的下半段是有关联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结果就不服神的意了。好，那保罗过去呢，他跟他的同胞是一样的。保罗过去是在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他自己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而且他向神是有热心的，然后甚至于他是逼迫基督徒迫害教会的。那当他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就是这样热心。但是呢，原来这样的热心是只有热情，而是没有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不服，不知道也不服。那不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想要立自己的意。原来当我们自己的以自我中心的时候，甚至于靠着律法主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服上帝的意。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在神的公义底下，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神。那这我想也是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的家人所经历所遇到的，就是当你要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他们已经有自己的一套了，自己一套的说法。那我想我们要来效法保罗，因为神的福音是要叫人得救，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得救的家人来一起来祷告。好，然后求神怎么样来祝福保罗，让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当我相信当我们为我们家人祷告的时候，神也要同样做同样的工作。好，我记得前几天当我半夜做了一个梦，我就梦到神对我说，你的宝宝还差多久就要诞生了。我突然想一想，我太太怀孕已经到一半了耶，再过一半的产期，再过20周就准备要出生了。上帝就问我说，你东西预备好了没有？我就想一想，哇，好像还缺这个缺那个，我心里开始着急起来了。那这时候圣灵就对我说，孩子啊，你知道你的弟弟现在也在 黑暗的当中，我快要回来了。哇，我这时候就警醒，我就想到我要为我弟弟祷告。那我就在那一天早上，我就起来很早，4点就起来，就睡不着了，因为觉得哇，真的是有那个热心。那过去有灰心，但是感谢神，透过这个让我再次能够想到神的心。那就像保罗的心一样，他心里所愿的、所向神祈求的，是要他的同胞得救，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第一段。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我给他一个分段，就是第4节到第13节。好，第4节到第13节的部分，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承认相信就能得救。承认相信救人就能得救。这救人的福音呢，只要承认相信就能得救。好，我们来看到第5节，他这里说，第4节这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耶稣基，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好，我们到这里，这段经讲说，原来以色列人想要立自己的义，反倒没有办法因为行出律法而称义，结果与神的心意抵挡，就得不着神的义，也不能顺服在神的义底下。因此以色列人很辛苦。这就让我想到过去有一个姐妹，她过去是在佛教里面的，她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她心里很想要脱离这世界上的苦啊，所以她就很遵守那个戒命，比如说啊，不可以造口业，那她就很小心，她就不敢乱说话，甚至讲话都很客气。那过去呢，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很注意自己嘴巴里面说的话哦，然后他也不喜欢跟讲闲话的人在一起，因为觉得这样会造口业哦。但是这样没想到他跟人的关系呢，就渐渐的远离了，然后反而就很辛苦。有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你干嘛这么客气，就发现他跟人的关系越来越薄弱，也越来越孤单。他后来认识了耶稣，当上帝光照他，他才发现原来过去他想要靠自己来满足那个律法，就是不要说不好的话，但是呢没想到却因为想要依靠律法来称义，结果呢就不服神的义了。但是感谢神，当他信主之后呢，他发现原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都得着义。当他开始接受基督之后，圣灵就光照他，发现他就觉得哇，我跟人的关系怎么好像都很薄弱，好像有一天他就觉得他要跟别人讲话好像客气到让别人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他就开始反省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子。我想感谢神，这是因为圣灵光照他，这也是因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信他的都得着义。好，那我们看到，所以很感恩这个姐妹后来呢，她也调整她自己的生命，调整她自己的方式，她也慢慢发现她跟人的关系就和好，就恢复了，那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定罪控告。好，感谢神。好，那我们来看第5节。好，原来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好，对于律法主义的人来说，对于想要靠了律法称义的人来说，只要满足那个律法，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保罗在这里要意思是讲什么呢？保罗这里的意思是说，原来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要使有律法的犹太人能够满足律法。怎么说呢？因为保罗说，因为人有软弱，没有办法靠自己，唯有靠神， 才能满足律法。好，那也使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能够被神称义，因为外邦人原本是在神的神圣的约之外的，不是被神拣选的，但是呢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律外邦人一样靠着信心，靠着信基督而得着律法的义。所以感谢神、哦、那我们来看到第五节这段经文，他说摩西写的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他这个出处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他是从利未记，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哦、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好，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五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他这里说呢，好，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一章的背景呢，是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好，上帝晓谕摩西，对要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的人行为你们不要去效法他们，甚至于以后带领你们进入到迦南地，你们也不可以效法那里的人的行为，要遵照神的典章，守神的律例，按此而行。神一直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到第五节这里就讲到，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下面又一句，我是耶和华。下面就有很多的律例啦，比如说你们不可以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好，我们来看到下面神很多的律例典章，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抓到部分这句话，他们要守住这句话，守住什么呢？下面上帝所吩咐的诫命。但是其实人真的能够完全行出神的律法吗？其实我们都知道，就像保罗说的，哇，我心里为善由得我，但是呢行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原来我们里面有两个律，所以原来摩西那个时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律法主义，就抓住这句话，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活着，以为只要行出律法，只要守住律法，就会因此活着。但是没有想到，原来人是软弱的。好，所以神不断的在利未记十八章里面不断的强调，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神，我给你们命令，给你们诫命，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依靠我，你们要跟我一起来守住这个律法，靠着我来守住这个律法。因此我们就看到下一段经文，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章，我们来看怎么说呢。好，一样是第五节。好，到了第六节，那这里呢摩西又写到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对不起，保罗写到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原来当保罗在写这信的时候，原来是以色列人心中的一个低估啊，原来他们心里会想说，那这个义，原来这对于这一段经文呢，它其实背景是从生命记第三十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来的。好，那当摩西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讲完了祝福跟咒诅之后，那摩西呢就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好，这道离你们不远，好，你们不要心里面说。我们来看一下好了，我们来看到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好，摩西就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第十一节，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 14节，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当摩西对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律法之后，甚至于把上帝的祝福跟咒诅都告诉他们，好，要他们选择祝福，并且把律法、把诫命告诉以色列百姓。因此摩西对百姓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哦，但是以色列百姓心里面却嘀咕，哦，嘀咕说，哇，那这诫命我们怎么可能办得到呢？这诫命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所以摩西就说，这话这道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原来神的诫命是要让我们知道神所为我们所定规的事情，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神知道哇，我们怎么能够去哇靠自己去完成呢？以色列百姓说，那谁能够替我们上天取下来呢？那谁能够替我们下海过海取过来呢？的确没有办法靠自己。因此这保罗就对以色列百姓回应说，就对当时的罗马教会回应说，这位信心的义如此说。因此呢，原来要接受这上帝的律法，接受上帝的诫命，要怎么行出来呢？必须要依靠神，必须要靠着主。那怎么靠着主呢？哦，原来那个主，我们必须要口里认耶稣为主。第九节，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原来对于以色列来说，怎么可能上基督弥赛亚怎么可能就这样升天？怎么可能有谁能够去把他领下来呢？原来基督弥赛亚有谁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呢？这不可能。好，保罗说，信心的道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已经道成了肉身，这是上帝做成的。原来人只要以信心承认接受主所做的，就必得救。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姐妹的例子一样，当她要靠自己来行出所谓的诫命、所谓的好事、好人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她走在一个死胡同当中，因此她心里面好不甘。她也知道跟人的关系已经不好了。好，所以我们看见，当她接受耶稣之后，她得着了这样救恩，他心里面就得释放。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他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而在圣经上面也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看到原来这样的恩典不是只有单单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也给希腊人。为什么？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圣经的应许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原来重点是，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神的选民，或者你是外邦人，都不要紧，因为上帝给每个人的福音的机会都是公平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着，就是我们要来求告主的名。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我们觉得自己的软弱是什么，唯一是能够使我们得救的，就是求告主的名，就是继续依靠他，继续让神在我们所不能行的事上，看见神能够做的大事。好，所以感谢神，这是我们第二段，就是承认相信就能得救。好，那第三段呢，我们从第14节一起看到第21节。第14节到21节，我给他一个标题，就是传扬福音使人得救。我们看到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信，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我们先看到这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原来我们看到有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哇，是这么的棒，原来能够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但是如果没有人传福音，如果没有人委身在抢救灵魂的事上的时候，那我们的家人，那台湾还有 95% 的人怎么能够得着呢？所以一定要有人来传福音。圣经说，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好，如果没有奉差遣，怎么能传道呢？好，原来我们传福音的人，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棒的祝福，一个应许，就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是何等佳美。这是出在这一段经文，是出于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圣经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原来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知道我们要依靠神，跟神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不是靠着自己来满足神律法的心意。我们也传扬这福音，当我们传扬这福音的时候，其实也把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带给未信者，让他们能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神说这是何等佳美的脚踪。所以以赛亚书，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传福音也会遇到挫折，因为16节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书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想当以赛亚先知当初在传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悔改信息的时候，的确也遇到同样的事情，的确遇到一些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在当时并没有悔改，甚至于我们历史学家记载说，以赛亚的结局是殉道的，他是被锯死的。那我们都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鼓励我们，当我们勇敢来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脚踪在神的眼中何等的佳美。只是那我们来看到第17节，我觉得这第17节神提醒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方法，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让人主动主观的来经历神。我们来看第17节，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只有信是从听见来的，听是要从基督的话来的。特别这基督的话，各位可以把它做个注记，基督的话这里是指 Rhema。 我们知道神的话有分 Logos 跟 Rhema， Logos 就是指神说的话，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也是记下来的话，就是指的圣经。但是 Rhema 呢，就是指神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对特定的对象所要传达的话，是当事人主观能够听懂并且能够领受，是对特定的人所说的，特定的时间所说的，那特别是也是从 Logos 来的。好，这就是 Rhema。 好，那原来呢，什么是 Rhema 呢？当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话语的时候，这个话，神的 Rhema 能够使听的人产生信心。原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神一起同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释放从神来对当事人真的能够满足我们传福音对象的 Rhema， 那是神要给他的话语，神要帮助他的话语。 Amen。这就会给我们传福音的人带来盼望，会也会让 接受福音的人得着盼望跟希望，因为那是从神、从基督来的话。好，第十八节，我们再来看。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第十九节，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里讲到，原来保罗所担心的，保罗所祷告的，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他何等盼望他们能够得着。原来不是没有人传给他们，原来是他们的不信，原来是他们，原来是神透过以赛亚书65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对当时的时代的回应。为什么这样回应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在不管是在以赛亚的时代也好，在保罗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好，其实当时的宗教就是跟政治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当时在罗保罗的时代的时候，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是跟罗马帝国是挂钩的，他们是基本上是政客，他们就是有政治的权利，并且也有宗教的权利，所以而且他们不信神。那当他们有政治跟宗教的权利挂钩的时候，就产生了利益，所以百姓开始混淆，百姓开始对信仰产生了冲击，所以百姓在这样子的价值观当中，百姓对于这个信仰的出路是什么没有盼望，所以保罗才会说，原来要有人传福音报喜信，在这个世代当中带来盼望，要传扬福音使人得救。但是呢，以色列人有部分的以色列人得救，但是有一部分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不知道吗？原来他们被惹动了，因为神在面对当时撒都该人他们的所做的那一切，神就用外邦人，原本没有不该得着救恩的，原本不属于救恩的，神就用外邦人，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心感到觉得基督教是异端，天主教是异端，以至于他们拒绝他们所传的福音。好，然后第二十节，我们就看到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好，这也是神让救恩临到外邦人当中，以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看起来好像上帝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是很生气的，好像对以色列百姓呢，就是没有盼望，不要把救恩给他们，因为他们不能服神的意。但是我们来看到最后一节，上帝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顶嘴悖逆顶嘴的百姓。”我想这句话里面带着神的宽容跟恩典以及慈爱，神即便因为以色列百姓不信，但神仍然整天伸手招呼他们，为的是要他们能够悔改，为的是要他们能够得着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也许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也会遇到人的抵挡，也会遇到人的好像辩论，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灰心，让我们继续祷告，让我们继续相信，让我们继续传扬，好叫神的福音使人得救，好叫神他所预备的百姓 领受这救恩，我们相信神的心是不愿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都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今天的早上，你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为家人祷告是何等重要，并且你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因着承认，我们也接受相信，就能够得着，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传扬福音的人，好叫我们的身边的人，甚至于以色列人，都因着我们的传扬福音能够得着救恩。主，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眺望我们，使我们不灰心，将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传给我们的家人。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